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同意加强美国的延伸威慑。
Yesterday, President Biden and I agreed to strengthen the U.S. extended deterrence.
克里姆林宫称欢迎习联通话，但坚持要完成既定目标。为众人带来解封，白纸运动何罪之有？胡佳称感恩致敬白纸青年，
是一个被迫的、已经无奈的这种表达。再不发生的话，就是死亡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尹锡悦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请宇宙来分享最新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将旋风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5月25号快闪访问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这趟行程被视为华盛顿对抗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区积极扩张影响力的举措。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记录，自从1901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没有一位现任美国总统访问过这个国家。志远，
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宇宙，
是的，志远，尹锡悦在星期四4月27号下午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讲。
Korea with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work for North Korea's denuclearization.
他再次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誓言韩国将与美国一道继续为朝鲜无核化而努力。前一天晚上，尹锡悦在白宫晚宴上展示了唱歌才艺。
Long, long time ago. Something touched me deep inside the day. The music.
尹锡悦当天还应邀与特斯拉首席执行长马斯克会面，两人都表示韩国是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最佳候选地点之一。而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杰克里德也共同发表了声明，欢迎拜登政府发表华盛顿宣言，以加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延伸威慑。志远，
好的，宇宙，克里姆林宫称欢迎习联通话。宇宙，
同样这个是在星期四4月27号，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了解中国和乌克兰两国领导人讨论的细节，不过他坚持说俄罗斯仍旧需要取得他所称的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志愿，
好的，宇宙，美籍说唱歌手非法为中国等外国政府游说，可能面临高达20年的监禁。宇宙，
是的，美国司法部星期三4月26号公告称，身兼艺人和商人的说唱艺术家普拉卡兹雷尔·普拉斯米歇尔犯有违反竞选财务条例、洗钱、非法游说、篡改证人、充当外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等共计是10项联邦罪行，包括在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指示之下试图游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将郭文贵遣返回国。志愿，
美国商务部长认同华为云等公司对国安构成威胁。宇宙，
是的，志愿，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星期三，也就是4月26号表示，华为云和阿里云等中国云计算公司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并且誓言会评估是否将他们列入贸易黑名单。雷蒙多说呢，威胁是真实的。志愿，
中国推动人民币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宇宙，
是的，这个路透社报道说呢，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收支的金额是首度超越了美元。中国官媒说，这是去美元化一个新的里程。路透社表示，这一渐进性的增加已经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架构。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最新的国际新闻动态。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清零政策带给中国沉重打击，没有完全复苏，大学毕业生谋职难，挤爆寺庙祈福。下面请陆洋分享一组中港台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在周末假日，中国各地一些寺庙周围，人们排起数百米的长龙。在中国的经济正在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慢慢复苏的当下，郁闷的年轻信徒祈福早日找到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当中呢，现在有五分之一失业，创下纪录。改善他们的前景是当局的一大难题。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三月初表示，希望2023年能创造1200万个新工作岗位，比去年目标多100万。志愿。
好的，陆洋。来看台湾。台湾就北京向巴拉圭提出警告，请介绍一下，陆洋。
好的，志愿。台湾外交部官员4月27号提醒巴拉圭不要轻信中国做出的建交承诺。这位官员说，此前放弃台湾转而与中国建交的一些中南美洲国家并没有从中国市场获益。巴拉圭将于本周末举行总统选举，反对党候选人库巴斯说，他如果当选将考虑跟中国建交。志愿。
好的。南中国海再出险状，中国海警船拦阻菲律宾海警船差点相撞。陆洋。
志愿。这个事件呢，发生在4月23号，此事凸显出中方在南中国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争议海域的强势与危险行径。那么根据美联社4月27号的报道，海上对峙事件发生在菲律宾占据但是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第二汤马斯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附近，一艘吨位较大的中国海警船试图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备队马拉帕斯号巡逻船，而当时马拉帕斯号正在和另一艘叫做马拉布里戈号巡逻船正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为期一周的主权巡航。支援。
好的，陆洋。那么中国副外长赴斐济会晤斐济总理吃闭门羹，而中国要与巴基斯坦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将两军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有关情况，陆洋。
好的，支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今年四月访问苏瓦，遭到斐济总理兰布卡避见的外交争执，显现出斐济与西方重新结盟的地缘战略发展迹象。根据亚洲时报4月27号报道，马昭旭访问斐济是直接向兰布卡总理传达信息，要求在台湾问题上谨慎的行事以及尊重北京红线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4月26号表示，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两国互信和友谊始终是坚如磐石。那么张又侠是在北京会见首次前往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赛义德·穆尼尔上将时做上述表示的。志愿。
好的，陆洋。一份泄密文件指，中国在阿联酋一个疑似军事基地的港口有秘密建筑活动。陆洋。
是的，志远。最近泄露的一批绝密文件透露，美国情报机构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处被怀疑为中国军事基地的地方看到正在进行秘密建筑活动的迹象。根据这些被华盛顿邮报掌握的泄密文件，建筑活动去年12月发生在靠近阿布扎比的一个港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最近重新侦测到的建筑活动可能是阿联酋决定加强与北京关系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以各种各样的海外基地构建全球军事网络企图的一部分。志愿。
好的，谢谢陆洋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习近平找泽连斯基通话，克里姆林宫表态称欢迎但坚持要完成既定目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克里姆林宫星期四4月27号表示，欢迎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 但俄罗斯仍将继续其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有分析称，著名外交战狼卢沙野火上浇油之后，中共支起的斡旋门面已经撑不下去了。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文浩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路透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随时欢迎任何可能加速结束乌克兰冲突的事情，但是俄罗斯要取得所有已经定下的目标。中国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同时，在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大范围经济制裁之际，支撑俄罗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习泽通话的时间点与卢沙野讲话很有关联。他说，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声望因此大受损害。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维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卢大使的言论对这次通话起到了促进作用。卢沙野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时的言论，令人无法相信中国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思阳的报道说，相比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习近平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多次通话和面谈。北美知名自媒体人文昭在其《文昭谈古论今》视频节目中评论说，
你要去调停冲突吗？哪有只和一边聊不和冲突的另外一边聊呢？现在终于和另一方接触了，那也就意味着战场上的大规模行动即将开始，习近平再不行动就晚了。要普京胜算大的话，那也不用中共出来拉架了嘛。
思阳的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不过，乌克兰奥德萨的梅契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肯定不会背叛俄罗斯。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日前在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刊登的专访中指出，中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太大，只想要战争拖下去，因为北京能从莫斯科得到便宜的资源，交换与莫斯科之间无止境的关系，而西方可能因为乌克兰而变得有一点弱。不过，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莱尔·葛德斯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应该不希望战争拖得更久，因为战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乌克兰目前正在准备春季攻势，而俄罗斯认为自己与西方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对抗。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和平建议都不太可能奏效。自媒体人文昭在其《文昭谈古论今》视频节目中说，习近平选择此时通话是为了救普京一命。
中共这个时候发起外交斡旋最强的动机啊，我认为其实还是曲线挺俄啊，就是想延缓乌克兰的行动，给普京争取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报道说，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黄安伟写道，泽连斯基认为他有必要与中国走钢丝，因为习近平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能对其盟友普京施加影响力，而且中国也能在重建乌克兰时扮演角色。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文浩的报道。习近平找泽连斯基通话，中国是否拖不下去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为众人带来解封，白纸运动何罪之有？胡佳称，感恩致敬白纸青年。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人在北京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权活动家胡佳，近日对通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友阐述了他对白纸运动和三年防疫之后中国社会现状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白纸青年本来就不应该被抓，而且社会应该感谢为自由和生存权利发声的这些街头运动的参与者。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胡佳的专访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被认为直接导致中共解除极端防控清零魔咒的白纸运动爆发近五个月之际，有报道说几名参加北京亮马桥白纸集会的女性抗议者在被拘押大约四个月之后以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而同样因白纸运动被捕的维吾尔女生卡米莱·瓦伊特还没有消息。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他表示白纸革命和白发革命都是要求生存权的直白表达。
不管它是白纸革命它是白发革命，它都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的考量。我觉得它所谓白纸白发的，它就是一个直白的表达，是一个被迫的已经无奈的这种表达，再不发生的话就是死亡了。
胡佳说白纸革命它就是一个画句号的运动，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政府没钱了，各方面民生都不行了，百业凋敝，产业转移，年轻人没饭吃，他们就是要出来呐喊，我就要生存，我就是要一点点生存的权利。他们这个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的街头运动，都是在后面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胡佳说，
所以从我个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那天晚上不能到达现场的人的角度上，一个中国公民和北京市民的话，我非常感谢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些年轻的伙伴。如果我有自由的话，我也会站到那里去，那就是一个再平时不过的市民和公民的表达呀。我们窒息到底了，在那就憋死了。
胡佳表示，就是三年，如果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有痛苦的话，如果换来这种觉醒也是值得的。胡佳说参加白纸运动的绝对是少数，他认为这是这三年来这种炼狱当中炼出的真金。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胡佳的专访报道。为众人带来解封，白纸运动何罪之有？胡佳表示感恩致敬白纸青年。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游说荷兰，不料却踢到铁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发表的欧洲应该保持独立，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言论，凸显了欧美阵营在联合对抗中国方面存在的裂痕。尽管有欧洲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敢或者不愿站出来直面中国威胁，但与此同时，曾经在抗中问题上长期犹豫徘徊的欧洲小国荷兰却正在站起来，展现出更加明确的对抗威胁立场。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穆峰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源。荷兰呢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但是人口呢并不足2000万， GDP 呢大约是1000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广东的一半。马克龙在四月初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超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不仅与马克龙举行了会晤，还陪同他访问了广州。那么作为礼尚往来，马克龙在访问期间迎合习近平的北京立场，大谈欧洲战略自主，不依赖其他任何大国，在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上都明显的偏离欧盟和美国的一致立场，向北京倾斜。马克龙在访问中国之后马上前往荷兰海牙进行访问，试图说服荷兰接受他的主张，让欧盟置身于美中对抗之外。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荷兰方面并没有附和自誉为欧洲大国领袖的马克龙的主张，反而呢是对莫斯科、对北京表达了更加鹰派的立场。荷兰首相吕特对中国崛起之说呢，可以说是 不屑一顾。他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事迹怎么就会成为中国的事迹。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表示，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在光刻机出口中国的问题上，荷兰方面呢，也在经过一番斟酌之后，终于同意与美国一起限制向中国出口光刻机。在今年3月8号，荷兰政府宣布将制定与美国大致相同的出口条例，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荷兰情报局在这个月早些时候还发布了年度国家安全评估报告，认定俄罗斯是荷兰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报告提到中国的时候说，中国是荷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在其军事野心的促使之下，正在试图不择手段地获取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报告称，中国企业和专业机构既是荷兰的重要伙伴，同时也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荷兰情报局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荷兰既使用合法手段，比方说投资、企业兼并和学术合作，也使用非法的手段，比方说数字间谍活动、内部渗透、秘密投资和非法出口等。荷兰首相吕特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表示，我们要确保欧洲和美国芯片行业的领先优势。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穆峰的报道。马克龙访华后游说，荷兰坚持原则，铁板一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中科技产业链逐渐脱钩，在半导体之后，谁是下一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限制销售先进制程芯片与 AI 芯片到中国后，另一个在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显示面板行业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制裁的目标，引发关注。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了解相关情况。
陈云，在美国限制销售先进制程芯片与人工智能芯片到中国之后，另一个在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显示面板行业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制裁的目标，引发外界的关注。分析人士是怎么看的呢？陈云。
是的，陆洋，在这个部分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的看法。那一种呢，是像日经新闻所报道的一样，就是说在最近一年呢，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一种禁运措施，它主要呢是美国要封锁中国对于特定领域的技术爬升通道，目的呢是要让中国的上下游产业链断链脱钩，从而达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那么呢，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一种重要的分支，显示面板行业呢，它是中国另一个具有优势地位的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呢，面板行业也可能会受到这种脱钩压力的严重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它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本土的面板供应链，而且如果是光靠台湾和韩国的这种面板销售的数量来说，还不足以应付美国广大的这种需求市场，所以在短期内，美国应该还不会拿中国的面板行业来开刀。陆洋，
那么中国显示面板行业的这个现状和未来的发展重点，据你的观察是什么呢？陈云。
根据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易经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呢，这里会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数字哦，就是2021年呢，中国的显示行业产值大概是人民币5868亿元，跟十年前相较的话呢，增长了将近八倍。那显示面板出货的面积大约是 1.6 亿平方米，较十年前呢增长了七倍以上。那么中国工信部说呢，接下来中国显示的科技将不断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全力要去攻克新型显示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加强与人工智能啊、AR、VR 或者是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来推向这种价值链的中高端来迈进。那么从这一些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说，中国它追求这种高端，并且想要扩大显示科技版图的企图心。陆洋。
那么陈云，美中科技战一直打下去的可能发展会是什么呢？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中科技战呢，他就目前而言其实还看不到有减弱的一种迹象。他认为呢，这个是美中新冷战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冷战的一个结果呢，必然就是脱钩，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战略性的领域。那么唐靖远他就说，美中科技战呢，实际上就是科技产业链逐步去全球化，并且一步一步的演变为两大技术体系隔绝化、对立化的过程。那么只要美中竞争不止，那这个过程也不会停止，甚至还会越演越烈。陆阳，
谢谢陆阳分享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美中科技产业链逐渐脱钩，在半导体后谁是下一个？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祝融号火星车冬眠不醒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位科学家星期二4月25号打破几个月来的沉默，对外证实，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祝融号自2022年5月在火星上进入计划的休眠状态之后，至今仍未能自主唤醒，恢复活力。这可能是太阳能板上落覆过多的沙尘。这个以中国神话中的火神命名的全机器人探测器，原本预计在度过火星上的寒冷多尘及太阳光照不足的冬季之后，去年12月苏醒，但一直没有动静。中国官方电视援引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的话说，未能预知到沙尘的累积覆盖最有可能影响了纯太阳能电动探测车的自动发电和苏醒能力。据张荣桥介绍，当舱内温度要高于-摄氏15度，而太阳能发电也要满足火星车当天最小140瓦的用电量时，祝融号才会自动开机醒来。目前火星已经进入春天，但火星车仍未自主唤醒，最大可能就是不可预知的火星沙尘积累，导致发电能力降低，不足以使它苏醒。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一个环绕火星的探测器上安装的摄像机发回的图像显示，中国的火星车至少从去年9月就没有移动过。240公斤重的祝融号火星车装备有6个科学仪器，包括一个高清帧的地势摄像机，负有研究火星地表土壤和环境的使命。火星车还使用穿地雷达在火星上寻找古代生命的迹象，包括任何地下水和冰层。据张荣桥介绍，祝融号自2021年5月降落火星之后，巡视探测了358个火星日，累计巡视1921米。他说，祝融号的设计寿命是90个火星日，如今已经超期服役了，所以计划的项目都已执行，收集了许多科学资料。张荣桥表示，科学家们都在期待祝融号自主唤醒的那一天，但无论结果如何，他获得的科学成果都为未来继续开展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火星上成功部署探测车的国家。除了中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外，火星上还有2个美国的机器人探测车一直在运作。NASA 的坚韧号探测器在火星表面运行了2年多，而探测器好奇号已经运行了超过10年。去年12月，NASA 得出结论，认为在火星上独立工作4年后的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可能到了生命尽头，因为电量不足，已无法再和地球建立联系，只能进入永恒休眠。预期寿命为2年的洞察号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火星的内部结构，探究火星震和火星内核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